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天宝盛世，唐玄宗时代是唐朝的太平盛世，由于政治稳定，执政的公卿大臣和一般官吏都比较秉公守法，于是社会越来越繁荣。根据唐代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全国有700多万户人口，比起唐高宗永徽初年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到了天宝元年，又增加到850多万户。如果以每户有5到6个人计算，那全国人口就有4000多5000万了。当时不但户口增加，而且有不少荒地开垦成为良田，尤其是长江以南各州县，即是相当于今日的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在唐朝初年以前仍然有不少地方未曾开辟的，但是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逐渐开发了。以今日的福建省为例，由于位置偏僻，又有山岭阻隔，交通不便，因此唐代以前非常落后，被中原人视为蛮荒之地。唐朝初年，福建只有泉州、建州、丰州3个行政区，一共管辖10个县。到了开元年间，因为逐渐开发，重新调整行政区，改为福、建、泉、张、汀5个州，一共管辖24个县。汀州位于福建西南部最偏僻的山区，自古以来从未设立过行政区，到开元22年就设立汀州了。由此可以反映出发展的情况。户口和开垦了的田地数目增加，表示经济越来越繁荣，物资的交流，例如丝绸、布匹、茶叶、瓷器、木材、铁器、食盐、药材等等物资的需求量大为增加，商业因此更加兴盛，于是政府的收入亦都大为增加。据唐代正史记载，开元年间国家每年收入田租200多万文，每文是1000个铜钱，200多万文就相当于2亿多个铜钱了。其他税项每年所征收的米粮是1900多万斛，绢740万匹，棉180万团，布1000多万匹。户口逐渐增加，社会逐渐繁荣，政府的开支亦都日渐庞大，例如增加更多官吏，建筑更多道路、仓库、宫殿、道观、佛寺和水利工程等等，加上各种祭祀、各种典礼、各种赏赐，于是国用感到不足。唐玄宗任命御史宇文邕到各地视察，清查所有漏税和虚报的情况，填补国家财政的漏洞。宇文邕因此受到唐玄宗信任，替唐玄宗制定不少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例如征收商税、征收运货马车的车俗税等等。当时有部分士大夫认为是守刮，但是唐玄宗并不理会。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当时长安城和其他名城大邑都崇尚奢侈享乐，尤其是首都长安城，不但指商旅云集，而且西域的商人亦都不辞万里去到长安做生意，还有一些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和僧人。当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亦都集中长安，参加每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寻求晋身机会，他们亦都可以顺便结交朋友，增加自己的名气。长安城内来自四方的各式人等汇聚， 更加显得繁荣。开元年间，在长安城比较活跃的民事之中，以河东人王维、王进兄弟，江陵人即是今日南京市人王昌龄，襄阳人孟浩然，会稽人即是今日浙江绍兴人何之章，汴州人崔浩，赵州人李华等等最著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王昌龄就是以秦时明月汉时关，闺中少妇不知愁等等诗句最著名。孟浩然就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同埋天涯一望断人肠等等诗句闻名。何之章著名的诗句就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等等。崔颢著名的诗句有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等等。李华以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等等诗句闻名。有一次，当时任职监察御史的王维去到太学同一群学生会面，
各位来到长安求学真是太辛苦了。
御史大人，我们来到长安求学，虽然远离家乡，但是长安城内四方云集，我们不但只可以观上国之光，增长见闻，而且可以结交好友，实在殊不寂寞。
这位秀才真是能言善道吧。
晚生喜感，喜感。
咦，听秀才的口音似乎是南方人士噃，敢问秀才高姓大名啊？
启禀大人，晚生姓孟，名浩然，别字浩然，是襄州襄阳人士。
哦，秀才就是孟浩然啊，即是隐居鹿门山十多年那位鹿门先生。
晚生正是。
素养素养，鹿门先生几时来到长安游学的呢？
已经来了好多个月了。
真是失觉失觉，张丞相和下官都十分仰慕先生的才华，先生可不可以屈驾去中书省拜会张丞相呢？
承蒙王大人和张丞相不弃，孟浩然又岂敢推辞。
好，
孟先生一向隐居山林，点解忽然间嚟到长安呢？
启禀丞相，晚生嚟长安游学，系希望见识下京师嘅盛况啫。
嗯，莫非先生有心仕途？我张九龄可以向皇上推荐先生。
嘿，非也非也，丞相，晚生系山野村夫，一向不习惯都市繁华，来了长安之后，见到到处喧闹不堪，少年人都喜欢斗鸡走马，又喜欢赌博，而且人人都奇装异服，仿效西域胡人，日日都笙歌响宴，晚生实在是不可以忍耐。
孟先生讲得啱，长安是红尘世界，的确令人生厌，如果能够退隐山林，唉，可惜可惜可惜，我已经投身尘俗之中。
两位又何必感叹呢？长安虽然喧闹，但是这样才是成平景象啊。天下太平，百姓丰足，然后才可以享宴奢华而
嘅。
皇上驾到。
哎呀，皇上忽然驾临中书省添，弊啦，孟先生喺度有啲不便噃。
系系系，先生要回避啦。系啦，请先生去后边暂避。
遵命。
微臣张九龄，
王维
参见陛下。
张兄
神在，
王兄
神在，
朕冇打扰两位啊嘛。
微臣未能出言，死罪
死罪死罪。
咦，两位似乎喺度鉴赏新诗噃？机上面嗰卷诗系边个嘅咧？
不瞒陛下，呢卷诗是陆门先生孟浩然所写的。
孟浩然？
是啊，陛下。
哦，朕都听过这个人，听闻他的新诗都写得不错的，可惜朕无缘与他相见。
不瞒陛下，孟浩然如今在后堂咋。
哦，在后堂？
是，
立即请他出来。
遵命。
微臣孟浩然参见陛下。
这位是孟先生啊，免礼免礼。
谢陛下。
孟先生才华过人，朕都有所知闻的了。
多谢陛下赞赏。
嗯，这几首诗不错不错。啊，这句不才明主气。哼，先生只是埋怨朕不重用你啫。
微臣岂敢，
你一向退隐山林，不求仕进，朕未尝放弃人才啊，你点解出言怨朕啊？
请陛下息怒。陛下，孟先生只不过是一介草民，陛下何必因片言只字而动怒呢？
哼，
微臣恭送陛下。
走咗啦，走咗啦。
张丞相，王御史，晚生得罪皇上，都是不便在京师再逗留，晚生还是回去商州。
那后会有期了。
王兄
神在，
近日有一个叫做田同秀的人向朕上书，他说在咸谷关附近发现了一道灵符，上面写了赞扬朕的文字，王兄认为朕应不应该接见他呢？
这件事太玄妙了。微臣恐怕田同秀他有诈伪吧。
但是李林甫他认为应该接见吧。
哦，李丞相认为应该接见。陛下，自从张丞相病死之后，李林甫拜相，他一味投陛下所好。
王兄不用多说了，朕召见田同秀，难道就会被他愚弄吗？ 田兄，
在。
你发现宁父嘅经过系点嘅？
启禀陛下，微臣喺一个月前发咗一个梦，梦见太上圆圆皇帝喺半空之中对微臣话：我藏宁父在允起故宅。于是微臣系亲自去桃林县函谷关嘅允起台寻访啊，果然发现宁父啊！
咁真系上天显明啦！
嗯，
我大唐李氏系太上圆圆皇帝嘅后裔，一定系圆圆皇帝赐朕宁符，庇佑我大唐万世昌盛嘅。
呢啲系因为陛下圣明，大功大德，自古以来所未有，所以感动上天，于是。天降灵符，昭示天下。
冇错，冇错。
陛下，如今天下太平，星教所及有331州，千几个月，而且四夷归附，突厥、回纥、契丹、契人、新罗、吐蕃。仲有岭南的蛮人、昆明的酋长、西域的皇后都臣服我大唐，甘愿成为陛下的奴仆。以前的帝王仲有哪个可以跟陛下相比呢？陛下是盛世天子，接受天降灵符，可谓理所当然啊。
田兄真系合朕嘅心意，朕一定重重有赏。
谢陛下。
天降灵符系大唐嘅庆典，朕要盛大庆祝，朕要禀告太庙大赦天下，仲有，朕要将年号改为天宝元年。
启禀陛下，最近又有一个叫做崔以清的人到处宣扬，说梦见圆圆皇帝显灵，在武城县紫微山发现灵符。
朕早就已经知道了。
陛下，这个崔以清可能是伪造灵符，要求陛下赏赐的。
伪造？
地方官已经查问过，也都觉得可疑。
可疑？但是天下人因此歌颂朕的功德，朕无需责罚他。
因为天下承平二十几年，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满，于是逐渐喜欢接受一些对他奉迎的说话。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就乘机投其所好，对他阿谀奉迎，得到唐玄宗的欢心。开元二十九年所发生的天宝灵符事件，正好表现出唐玄宗君臣自满的心理了。其实唐玄宗相信是知道天宝灵符是伪造的，但是不便揭穿，反为乘机大肆庆祝，将年号改为天宝，又将发现灵符的桃林县改称为灵宝县。后来在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反叛，唐朝大乱，天宝盛世不可以再保持。但是时至今日， 河南省西部仍然有灵宝院的。刚才故事之中提及的太上圆圆皇帝，即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相传老子姓李名义，因此唐朝皇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尊崇老子做太上圆圆皇帝，而道教亦都受到唐朝皇室的尊重。唐玄宗除了改年号、改地名之外，还将年改为载，例如一年称为一载，天宝十年就称为天宝十载，又将地方行政区州改为郡，例如广州就改为南海郡，苏州改为吴郡等等，直至唐肃宗之后才再恢复原来的地名的。事实上，唐玄宗开元天宝四十几年之间，唐朝在表面上仍然十分强盛繁荣。身处繁荣的时代，绝大部分的人只会夸耀当时的繁荣富强，认为享受繁荣富强的成果是理所当然，绝少人会居安思危的。我们后世人因为已经知道天宝盛世之后有安史之乱，所以大部分人认为唐玄宗和当时的恭卿大臣愚蠢，缺乏远见。但是当时人并不知道将来会有安史之乱的，并没有意识到安乐之中潜伏了危机，所以当时的人只知道享受太平盛世，可以说是正常的心理。有些人认为开元天宝时代奢华享受的只是少数贵族和有钱人，一般百姓仍然生活困苦，这种讲法并非事实，因为富强的时代，物质生活水平一定有所提高。当然，贵族和有钱人的享受会比较一般平民百姓好，但是贵族和有钱人享受好，不等于平民百姓受苦的，反而会加速消费，令到平民百姓可以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例如唐玄宗时代的贵族和有钱人喜爱歌舞，于是离园子弟容易解决生计。当然，富强繁荣的社会之中，亦都会有生活穷困的穷人，有卖儿卖女的惨事。但是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穷困，亦都不代表统治者视而不见的。唐玄宗时代就曾经多次下诏救济穷人了。总之，唐玄宗时代的社会可以算得上富强繁荣，但是并非完美，亦都的确因为执政者的眼光不够远大，潜伏了重大的危机而没察觉到的。